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父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是，那在接下来的几期节目里呢，安好跟成明兄要跟我们的听众家人们聊一聊，作为父亲跟孩子之间的沟通。当然我们会聊一聊沟通的重要性，沟通的原则和沟通的技巧。
嗯，
因为沟通确实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们做父亲的，因为我们做父亲的本来话就少，另外跟孩子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也少，很多的父亲觉得跟孩子之间无话可说，无话可聊。那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也想开篇呢就听一听一位父亲他的感受。
嗯，
他说，当你的孩子如果对你说我不想谈这件事儿，这个时候呢，做父亲的你先不要当真。有的时候想想我们自己，我们的爸妈问我们过得怎么样，我们是不是也曾经对他们这样说过呢？哎呀，没事，挺好的，不用问了。但实际上我们心里并不是这样想的，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希望我们的父母态度如果再坚定一点，别那么快扭头就走，能够再坚持坚持，说我很想知道你的近况。如果父母再坚持一点，我们可能也愿意把我们的心里话说出来了。
嗯，
这位父亲的这个感受，我觉得对于我们如今养育孩子也是一样的。特别是现在，如果我们的孩子正处在青春期，我相信每个爸爸都会经历跟孩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相处的那个尴尬。我想陈敏兄是不是也是深有感触的？
嗯，我是经历过这个，因为我两个儿子现在都成年了，我们一回到家我们就有20个问题等着他，我跟我太太轮番追问，你饭吃的好不好啊，冷不冷啊，那工作咋样啊，住的好不好啊。哎呦我的天，我们两个都急的呀，但是问不出啥了。
嗯，
没啥，这挺好的，没下文了。
但是在你们追问的时候，孩子就能够感受到这是爸妈对我的关心。
他知道问的太多了，他接不过来，不谈了。还有就是一些敏感的问题哈，比如说我问我们家老大，我说女朋友怎么样啦？
嗯，
他就会直接说我不想谈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再问，然后他这个脸色的有点不对了，那个时候我们就真的是要停止，尊重他，就不问了。
嗯，
那当然你问一般的问题，学习咋样啦，功课有没有困难啊，跟朋友关系咋样啊，我觉得这些是可以追问的。
对，其实这个追问呢就表明我们并没有受孩子他跟我们刚开始谈话的时候那个情绪的影响。刚开始我们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我不想谈这件事，我不想说。
嗯，
如果作为父亲我们放弃了努力，看孩子这么说话，我们可能就生气了，我们也可能扭头就走了，不想谈，不想谈就不谈。
嗯，
我关心你，你还生气了。你想想，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可能父子之间的沟通就中断了。
嗯，
也可能会产生父子之间的矛盾，父亲会认为孩子不懂礼貌，孩子会认为父亲，哎，你看我生气你就走了，就是表明你不爱我。
嗯，
这个矛盾就产生了。所以说呢，沟通是很多父母跟孩子之间产生矛盾的根本原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无可挽回。作为一个父亲，我们是成年人，我们绝对不能被孩子沟通的语气、沟通的情绪所左右。
嗯，
我们要放下孩子挑动我们的怒气，不能放弃跟他们沟通。就像程敏兄说的，我要追问他几个问题，可能第一个问题他并没有很好的回答我，但是我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孩子情绪稳定了，他可能就回答我了。甚至是尽管没回复那么多，只是几个字，但是对于父母来说，这几个字也非常重要。至少我们知道了孩子的一些基本的情况。
嗯， 我们反正是从来没放弃的，但是呢，会找时机。
嗯。
他在电脑面前做一个东西，正好在集中精力的时候，你问他啥，他都不愿意给你回答，
是。
因为你在干扰了他的事情，对不对？或者是他正好做啥事，诶，在什么样的场景，他才会跟我们说点东西呢？你就发现说，哦，他如果要去哪里的话，开车载他去的个路上，那个时候他心情会好，诶，还可以问出一些东西了。而且要单独的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会问出好多东西来，然后就说我们家一起出去吃饭，去到那个餐馆里边，餐馆里边他就不可以集中精力去打他的游戏啊，就东张西望，周围都是陌生人，哎，这个时候他会给你多说一点。
嗯，
我们家这个信息啊，一点一点的抠出来。
是，这就是我们父母没有放弃努力去跟孩子们沟通。实际上，我们开篇讲的那个父亲说的这种现象，青春期的孩子跟父母沟通的时候，开口可能就会说"我不想谈这件事儿"。
嗯，
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当真。其实这不是一个特例，有一项针对青少年与父母之间沟通的调查。这个调查结果是很让人深思的。一个调查中，调查者就问这些孩子们一个问题，说：“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你希望可以找谁帮忙呢？或者是你想听到谁的意见呢
嗯，嗯。
？”结果却显示，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们普遍希望能够去和父母讨论。孩子们心里是有意愿要去跟父母说、跟父母讨论、听父母意见的。但是对比青少年内心的渴望，我们现实的，特别是父亲跟孩子之间的沟通却不是这样的。这个调查数据显示，尽管孩子们有意愿想跟父亲沟通，但是只有4%的女孩子觉得，当他们遇到很大的问题的时候，才会去找爸爸聊天。然后呢，再问这些青少年，如果你们遇到了一些压力，想找谁求助呢？或者是找谁倾诉呢？爸爸排在名单的第48位，
嗯
啊，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夸张哈。
哼哼，哪里找得到47个人去问啊？
但是，却反映出来一个现实的情况，就是我们爸爸确实没有在实际与孩子的沟通中啊排的位置那么靠前。
对啊，然后有另外一个研究所哈，叫做探索研究所，他们也是做了一个研究，这个数据呢，和刚才说的这个情况是很吻合的。他们问这些年轻人，你认为谁会认真听你的倾诉，关心你的难处呢？那大部分人的回答是这样子的：不管我想不想去找父母求助，实际上我都没法去找他们。他们已经觉得我很笨，很没有用了，好像我一直都在让他们失望似的。只有我的朋友会认真听我，认真对待我的困难，所以我会去找他们聊。虽然我知道，实际上。他们也并不比我懂得多多少。
这个研究的结果好像跟我们现实真的是很吻合。
嗯。
当孩子找我们沟通的时候，聊天的时候，特别是处在青春期，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批评、指正、给建议了。
嗯。
孩子没等开口跟我们说呢，一听到我们对他们的这种，指手画脚，他们可能直接就远离了。很少有孩子还能够说愿意听父母说说话，真的很少。
嗯，
所以他们有一些问题，怎么办？就跟同龄人在一起聊天儿。
嗯，
现在我们经常能够看到青春期的孩子们手机不离手，刷屏幕看消息。
嗯，
有的时候我们很担心孩子们是不是学坏了，跟谁聊这么久啊？就是你父母心里有担忧，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跟孩子们沟通。
嗯，嗯。
孩子有问题的时候不找我们，而去找同龄人。
我这里就想重复一个观点哈，其实我和安豪在以前节目都重复过多次，这是我以前在上课的时候听来的一个亲子教育的老师说的。他说，父母这个亲子关系上培养孩子成功的一个重大的标准，就是在孩子遇到大的困难的时候，第一个如果是在找父母的话，这就是你做父母就成功了。我一开始完全听不懂他说， 今天讲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父母要给孩子开通这个沟通的渠道，告诉他你随时有什么事情你都可以跟我说，不要像刚才调查里边说的哈，他们都说的我很笨啊，也没用啊，让我失望啊。如果我们平时跟他们的交流里边都有这样子的指责或贬低的话，就是把你的沟通的渠道给堵塞了。
对，把我们的孩子就推到门外了。青春期的孩子往往容易冲动，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多半都是他们心里的难处或者是压抑的情绪没有在家里得到排解，跟同龄人在一起，那同龄人之间大家都是血气方刚的，都是很激动的，同龄人给的建议不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所给的建议，往往都会把孩子带到一个不好的解决问题或解决冲突的方式里面去。程敏兄刚才所说的这个我们养育孩子是否成功，其实好多评判标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当孩子遇到问题遇到难处的时候，愿不愿意回头去找父母去倾诉，跟父母保持沟通。
我觉得这个更加的重要，就是有一个和他沟通的渠道，特别是在他遇到大问题的时候。
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两个故事，一个是父子之间有积极的正面的沟通的一个故事，另外一个就是反面的。我们先来听这个父子之间有正面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儿子写的，孩子说道，我爸爸很少和我一起玩，他不像有的爸爸那样是孩子的好兄弟，但他有一个方法总是可以让我开口跟他说话，一直到我20多岁的时候还很奏效。这个方法就是爸爸每一周都会与我一同去我们家的一个街区的冰激凌店去买冰激凌吃，一年到头都是这样，这在我成长过程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有时候我们没有聊什么大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一路上都在辩论，辩论是爸爸那个时代的学校教育好还是我这个时代学校教育好，总之爸爸用这样陪我买冰激凌的方式一直跟我保持着沟通，这一点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尽管这是一件很小的事，可能跟另一个事实也有关，虽然我年少的时候也很叛逆，但是我从来没有拒绝和爸爸保持沟通，直到我长大以后有了自己的家，我还一直跟爸爸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沟通，一直到他离世。这个故事呢，大家看到尽管这个爸爸跟儿子之间也不是说常常的陪着他玩啊，陪着睡觉啊，陪着旅游啊，但是这个爸爸只常年做了这么一件事，在孩子没成年之前，就是每周都要跟自己的孩子去冰激凌店买个冰激凌吃，然后借着这个买冰激凌来回的这个路上，父子之间有一定程度的沟通，有的时候有话说，有的时候没话说，但是这已经成了父子之间的习惯。而恰恰是父亲和儿子之间这样的一个很微乎其微的这么一个活动，使这个孩子跟父亲之间保持了畅通的沟通渠道。
其实他这个事情并不是很难的，他父亲就是固定的每周带他去吃一次冰淇淋，在路上聊一聊天。你看他过了这么长时间他还记忆深刻，对吧？从这点呢，我就想到其实我们看到其他的父亲哈，这个父亲陪孩子有打球，这个陪他游泳，那个陪他去旅游，各种各样的陪伴，但是你仔细的看，一个父亲他可能陪孩子的主要就是那么一种或者两种，
是
我们没有那么多精力，也不可能跟孩子什么都一起做，所以我们就要现实一点，就像他一样的，也许这个父亲不是个运动型的，
对，
但是他就找到和孩子的一个重要的相同的兴趣，都喜欢吃冰淇淋，
对，
就像我们交朋友一样的，我们如果要交一个朋友，我们是不是就是要找到一个同样的兴趣，对不对？我跟他一起喜欢打乒乓球的，我们就一个星期见一次，我们打个乒乓球，就借着这个乒乓球 我们就保持我们的友谊。
嗯，
那跟孩子何尝不是这样的嘛，对吧？
对，
有些父亲就是我也喜欢打乒乓球，那我可以教孩子打乒乓球，然后我把他的兴趣吊起来，其他都不做，就做这个东西。
是的。
然后呢，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会建立我们的父子关系、父女关系。
嗯，
就是固定好这样子的一个共同的爱好，然后坚持一直做下去，这就够了。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个让我们感到心痛的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个孩子说道，这不是说我多么想念爸爸，我没有，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他，所以也不存在想念不想念一说。我真正怀念的是那些失去的机会。其实我跟爸爸之间本来是可以一起分享很多事情的，但是并没有。有的时候我看着别的爸爸和他们的孩子在一起，我就会莫名的伤心。我也多么盼望自己曾和爸爸做过同样的事儿啊！我多么希望可以和爸爸在一起打打球、钓钓鱼，或者去看一场电影。我多希望和他坐下来一起聊聊天儿。我从来没有真正向爸爸吐露过我的内心秘密，我们从来没有聊过怎么跟女孩子约会，怎么和爱人建立家庭等等人生之类的话题。实际上我跟爸爸基本没有坐下来聊过任何东西，无论是在公司还是在家里，爸爸从来都是一个很忙的人，他没有空理我，我也从来没有和他争吵过，我从来也没有问过他什么意见，他对我的生活好像毫无影响，至少曾经我是这样认为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现在我发现我也变得和我爸爸一模一样了。现在要改变我们曾经一切为时已晚，因为他在前几年就已经去世了，我希望能告诉他我很难过，我爱他，不管怎么样他都是我的爸爸。
嗯，这个听起来就是挺悲伤的哈，过去了都没有办法，父亲忙着做生意没空和孩子来交流。
嗯，
在遗憾的同时有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既然他这一代已经有这么大的遗憾了，就尽力的把这个遗憾变为希望，把它寄托在下一代，下一代的孩子不要像他一模一样，就是要靠圣灵来帮助他如何在他这一代把这样子的遗憾去除。
是的，我们父亲跟孩子之间的沟通往往不是孩子不想说，而是父亲看着孩子的情绪，看着孩子说话的语气，我们就放弃了。刚才如程敏兄说的，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的神是喜悦我们父亲跟孩子之间的亲近的，因为圣经也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很多的时候孩子一句我不想谈，可能不是拒绝，而是一种试探，看看我们做父亲的会不会留下来，看看我们做父亲的会不会不生气，会不会主动的再向我们走近一步。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把跟孩子之间的沟通当作一次性的成功事情来处理，其实不是这样的，不是说跟孩子你想沟通就能沟通成功的，而是一次一次不放弃的靠近。
嗯，
就像程敏兄说的，只要他能说出一个字我也要问。
嗯，
我们这个时候不是要控制孩子一定要让他跟我们说什么，
嗯，
而是作为成年人我们知道我们跟孩子保留的这扇沟通的门是让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回头，知道不管他怎么样还有一个不愿意放弃沟通，愿意一直听他说话，愿意一直关心爱他的父亲母亲在等着他。
嗯，
因为这正是我们天父对待我们的样式。想一想我们的天父是不是从来也不会因为我们的沉默而离开，也不会因为我们的叛逆而放弃我们，他是一次一次的主动的呼唤我们，耐心的等候我们回转向他。
嗯，天父的手双手一直都是张开的，等着我们回来
所以说，这就是给我们做父亲的一个提醒。尽管跟孩子沟通，特别是跟青春期的孩子沟通，很吃力，有的时候很让我们有情绪、生气，但是千万别放弃。我们就是要效法天父，耐心地等候我们的孩子回转。
阿门。
你曾沉默不语，忙碌中走远，妻子和儿女眼中闪着盼望，真有一位神，他从未放弃你，他等你悔改，专心回应爱。永不止息，他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也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在他的爱中破碎能重。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亲情的家人们好，我们今天跟大家灵修分享的主题是最杰出的领导者。我们选择的经文是希伯来书二章的十节，圣经说道，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随着1945年纳粹德国的无条件投降，欧洲终于走出了战争的阴霾，一时间到处都是欢声笑语。不久，英国举行了普选，出人意料的是，温斯顿·丘吉尔及其所属的保守党居然在选举中一败涂地，丘吉尔就此被赶出了唐宁街十号。二战期间，丘吉尔凭借其杰出的领导才能曾多次力挽狂澜，所以他在战后竞选中失利堪称是一个惊天的大逆转。造成这样的局面是因为许多英国选民看到了一家主流报纸上的竞选漫画，一根手指紧扣在一支手枪的扳机上，旁边的标题写道，谁的手指扣在扳机上。这幅漫画显然是在影射丘吉尔，读者们也非常容易地读出了漫画里的寓意。丘吉尔是个杰出的战时领袖，但未必能够胜任和平时期的领导工作。这幅漫画的效果立竿见影，坊间立刻议论纷纷，不能让丘吉尔继续掌权，否则他很可能把国家带进另外一场战争。在国人眼中，丘吉尔是个卓越的士师，却不一定是个和平时期的好当家。他们很可能是对的，因为一个好领导者的标准因环境条件而异，还要看被领导者是什么样的人，以及这些人被领向哪里。看到自己创造的世界被最破坏 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上帝痛心疾首。然而他还是决定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先洗净他们的罪，打败魔鬼的势力，将人们引进永远的救赎。这一切需要一个杰出的领导者来完成。要想完成这些任务，首先需要为世人的罪献上一个完美的祭品，同时这个领导者要完全公义，毫无瑕疵，德才兼备，并且甘心为世人受死。这个领导者就是主耶稣，上帝独生的儿子，圣洁的羔羊。为了救赎众人，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使权的，就是魔鬼。这就是耶稣来到世间的目的，乃是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在战争期间，丘吉尔是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但在和平时期未必会有同样出色的表现。但是耶稣却是我们最好的领导者，他能够领导我们打赢各种属灵的战争，靠着十字架得胜。同时也只有他才能够将众人从死亡的阴影中解放出来，带他们走进永远的平安。所以耶稣是最杰出的领导者，是最值得跟从的人。
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上尊贵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你，直到永远。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